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我就是上周回我的阿公阿嬷家那边去扫墓的时候，扫墓前一天，扫墓当天要很早起床，所以前一天，对，所以前一天晚上我就想说我要去按摩。
这是一个很棒的决定，
对，
因为隔天你就会很累，
对，
所以还不如就是我们先快乐一下，
对，而且因为通常我跟阿公阿嬷吃完晚餐之后，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事了，然后我也不想要在那边一直滑手机，滑到我想睡觉，
或是跟他们大眼瞪小眼也很尴尬，
对，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就出去按摩这样
，brilliant，
对，然后刚好就是我阿公阿嬷住的那个社区里面就有一间按摩店，我那时候就是查他们评论的时候，他们就说。哦，他们的老板娘非常的会按，然后就是力道很够什么的，然后因为在新竹嘛，然后那个价格又比台北便宜很多，
好像是哎、欸，
然后我就觉得好兴奋好爽，这样两个小时1500吧，
好便宜哟、哦，
超便宜，然后我就预约了，就是我就打算过去，然后就是有一个阿伯接，然后他就说哦好，那你过来，我给我的老婆给你，我叫我老婆给你按，
我的老婆给你按什么意思？
然后我说哦好好，因为我本来想说要给老板娘按这样，对，然后但是我到了之后呢，我一进去，然后那老板娘就说哎呀今天就是你给她按好不好，就指她老公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其实也没想什么，我就觉得哦可以啊，因为他们两个其实看起来都蛮会按的、对，然后好啊好啊，然后因为他们真的太有那种居家感了、
okay.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戒心，然后我后来才想到我那是第一次就是指压全身指压给男师傅按、
哦是哦，
对，我以前就是都会指定要就是女师傅这样，
懂懂懂，
对，可是因为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真的看起来太居家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就感觉很像一个就是无伤大雅无害的一个大伯，
很像给亲戚的叔叔按一下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就爬下来这样，然后他们那个蛮特别，就是他帮我按的时候他们有关门、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太居家了，就是很像就是在他们家的客厅按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他就是老公帮我按嘛，然后他会一边跟他老婆聊天，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有点甜蜜这样子、
okay.
然后他们就要他老婆就说啊老公那个隔壁那间什么什么店面在卖什么一个月租金8万块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新竹这附近的什么的，
好呛哦，
很呛，然后重点就是那个阿伯又很可爱，就是他在按我的时候呢他会一直需要得到我的认同、就是我趴下来的时候他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就是我是砧板上的鱼的感觉、
okay.
然后他准备好要大显身手了、然后他还问我说我是不是工程师，他可能以为我是足科工程师，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屁股很痛这样、
okay.
然后我就说屁股很酸，然后他就说哦我最会按屁股了什么之类的
、对，他可能觉得你是久坐的工程师，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哦我一定会非常的满意这样，然后他在按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些我听起来其实有点涩涩的
你说
就是他会这样按按按，然后一边按说按这边爽不爽自己说他就说叫我自己说、欸、
自己说超啊，我像自己说超色情的、啊、
对，然后我就说哦爽
那是真的很爽吗？
真的很爽，
所以他就是真的手法很好，
对，手法真的很好，然后他就会按，就是猛按一个穴道，然后这样按按按，就他就会急促的先按按之后再深按，这样就很像九浅一深、
哦、这个也很像在做爱、欸、
做爱就是要九浅一深然后他就说什么这里是不是要舒服的话要说
这个真的好，
我要说什么，我要说舒服然后重点是外面他老婆还会一直跟他讲话，
好
老公然后他说什么这个点对不对，我是不是很厉害然后说
真的
很厉害很厉害，
那他跟老婆在做爱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个 pattern 啊，
因为我必须说就是这三句话呢我在做爱的时候也有听过啊、就是、
我也有听过、欸、
所以他根本就是拿出来说
吧，这是集体潜意识、欸、
是吧，
有做爱过的人都会认同
自 己说很做爱，
自己说很做爱、
啊，对
啊。
然后我是不是很厉害，也很做爱，
这个也很做爱，好好笑、哦。
但是就还是推荐大家去啦，就是在新竹的那个武林路上，就是有一间按摩店的汗蒸木这样。
OK， 哦，是汗蒸木、啊，
对，他们那边有汗蒸木，
我很想去试看看汗蒸木，
很好很好。就是我按完之后，然后去就是大
蒸一下，
超舒服，
好赞哦。
对，推荐给大家。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吉，
我是安安，
今天没有
四书包，很赞。
我刚才讲说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不对，他想要回家，
对，他想要下班了。好，今天没有四七，因为四七跟老婆出去日本玩，
对，他去追星欸。
哦，对，他去
追海獭，
对，
他真的很疯欸。
我觉得我一直被他们闪到，因为海獭是他太太觉得他长得很像海獭，
对啊，真的好闪，
所以就很闪，又不是说他真的喜欢一个什么山下智久然后去追星。
哦，三上之友是有点骨灰级的追星，
但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的小甜蜜、啊。
对啦，那我有私讯他某一个动态，就是一个海獭的抱枕，嗯，然后他说他已经在那边花，就是花钱买相关的周边，买了6000块、欸嗯，我觉得真的非常惊人，我震撼欸，
他们真的花了很多钱在海獭上面，
我觉得真的非常疯狂，
就是光为了海獭去日本就已经花了一些钱了。
对啊，可以真是觉得敬佩这样子，
真。说就是他们的爱情，我也是
爱情无价。
对
，OK， 哇，有够戏虐。
好，那我们就期待四七，就是被爱情滋润之后，赶快回归。
对，赶快回归。
对，回归到我们这个比较阴暗的角落。
我哪有阴暗啊？我们这边温柔乡，好不好？
对，我们是
温
柔
乡
啦，
阴暗的温柔乡。
比较地下温柔乡一点，
对啦对啦。
好，那我们今天又要讲前公司的坏话咯，
耶、yeah, happy。
我们就是又要来回忆一些我们在前公司的干的一些蠢事，
对，但是也不能说坏话，我觉得比较多是反思居多啦。
对
对
对 对, 对，又是反思，因为主要是因为海涵最近刚好有机会能够跟就是我们之前的战友就是做交流这样子，
对,
对，所以又回想、
就是、某一个前同事，
对，然后就回想起来这个前世的一些故事这样，然后整理整理，觉得好像可以分享给大家。
没错，
那今天的主题是回到过去你还会出手吗？
欸，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讨论，
就是很像那种很多电影就穿越时空，然后你在当下你会就是出来制止这一切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嗯，好，那反正我跟这位前同事呢也是蛮久没有聊天了。对，嗯，之前他离职之后就不在台北一阵子，
对
对，然后我们比较多是可能透过动态互相的远远关心这样子，对，就那种啊，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也很开心的這樣，就很祝福你。在时间序上，他是比我还要晚离职的。嗯，那详细他跟安吉还有四七是谁先谁后离开，我就有点忘记，就不赘述。
对，我也有点忘记。
对，真的，因为离开的人有点多。
对，
没错没错。对，然后我最近跟他是因为某一场活动，然后我们刚好都要去那个活动，嗯，然后就想说哎，那好像可以约个饭，嗯，因为真的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你们是活动结束之后约？
对，活动结束之后，嗯，对，然后很好笑，我还记得以前跟这个同事要约出去，那基本上就是喝酒
啊。对耶，
对啊，
对耶，因为他很爱喝酒。
对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爱喝啊。
哎，对
对,
对，
就是要么是 KTV 边唱歌边喝，
对，
不然就是去酒吧然后大喝讲八卦。
哎，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就互相诉苦这样子。
对,
对，可是超好笑，这次我们约饭，他说：“涵涵，我们约吃个蔬食好不好？”对，我就说没有问题，我现在也是年纪大了，
我们现在都吃蔬食，
都吃蔬食。嗯，
对,
对，你越健康餐越好，
这样子。对对对 ，DGI
没错，
对，血糖那不能太波动，
没错。但虽然我们那天晚餐呢，还是有点忍不住点了一些特别的啤酒来喝，可是我们就只有点2杯啤酒，
哦，
就非常
已经
非
常节制了，
非常节制。嗯，对。那我们在那场饭局上面就真的很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见面这样聊天了。嗯，对，我觉得见面聊。 聊跟讯息聊还是差蛮多
的，不一样。对，
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震撼后来想想也觉得，哎，我好像也是这样。对，他当时候吃饭吃到一半，我们当然是一开始就是先讲一大堆人的坏话什么的，一定要的吗？
一定要的。
对啊，对，或者是互相更新一下彼此的那个情报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的讲一句，他要说，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就是复盘一下过往的状况。然后他说这个复盘呢，其实就是去反思，如果当时候在前公司，如果哪一件事情如果用不同的方法做会不会好一点。然后他说他这个复盘在他离职的前半年吧，离职的前半年他说他每天都会想，欸，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震撼。可是我冷静下来之后想一下发现，欸，我好像也是，欸，对，就是我离职之后可能也是每天都会想起来这样子。
对啊，因为会做噩梦啊。
我是不至于到做噩梦，但是我真的就是比如说重训或者是在放空洗碗煮菜的时候会突然想到说啊，之前发生过的某一件事情。
会
不会
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有快乐的，然后也有很煎熬的。
对，
然后你偶尔会想起一些很快乐的片段，然后偶尔会想起的是那些很痛苦很煎熬的片段。
真的，
对啊。然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而发。然后在这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两个聊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比如说以前的某个专案，或者是以前他自己做过的某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诶，会不会其实前公司这样子从我们加入，然后一路到发展到可能大概2020或者是2021年的时候真的是如日中天欸。然后现在好像又有点衰退吗，或者是状况没有以前那么理想了，
也不如我们预期的成长幅度了。
我觉得是欸。对，然后我们认识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人也陆续的离开了。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聊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我们都还在的时候真的是一手好牌，然后真的是产业上面非常龙头的角色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个复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过去100多集一定讲过很多次
很多很多。
对，无论是管理的问题啊，或是同事的问题啊，然后或者是
一些大环境的问题也是有啦。
对，其实都很多。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的过往太震撼我们了，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回头去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而且又很深刻了。
对，
我们又把老实说这份工作看得很重要这样。不然我们不可能会有材料录那么多集失职日记嘛。
那我就蛮想知道这位同事他看的角度是什么，就是他复盘的内容是什么。
他复盘的内容很多都会是说某一个他参与的专案，如果他当时不要出手会不会比较好。然后我觉得这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因为我们当时候的状况也有点像是大家都太看重这间公司，然后我们真的都极力的想要让这间公司的事业可以成功。
对，
然后我们也很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拼了命的想要把每件事情给做好。
对，
但是他那天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跟启发。他就说会不会我们太像亚洲家长了，就是看到小朋友跌倒我们就赶快去扶。然后看到我们的孩子然后在班上有一个作业，然后我们就抢着要把那个作业做到120分的那种感觉。那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快要犯一个错了，或者是他看起来有点危急，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希望他成功，然后就出手这样子。
我觉得我对当时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是在营运一间公司的话，我的确有这个心情。
我也有耶。对，然后我觉得他讲了这个亚洲家长的心态，我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然后就跟他吃完那场饭之后，我就后来自己反思了一下我过往有哪些事件是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出手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啊？对，或者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人扛下所有的话，会不会我们的老板就会
比较有危机意识，然后比较成长这样子。
哦，
对，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吃饭的那位同事，他有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之前老板好像要负责某一场读书会还是某一场分享，然后老板就没有空准备，然后呢这个同事就帮他看书，然后帮他整理，非常精彩吧。
但这个同事他不是把这间公司当孩子，他是把老板当孩子。
我觉得他可能也有一点耶。
对啊，因为我觉得把公司当孩子跟把老板当孩子还是不一样的 level。
对，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挺仅止于这个公司，然后我们这位同事可能因为跟某一位老板就是合作也蛮密切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多多少少有这种心情。
我觉得听到这边，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猜测都是对的。
什么猜测？
因为你还记得我们有帮这位同事就是稍微就是做了一下他的定位吗？
哦，对啦，就是有一点就是懂得很多，
对，
然后他把老板们奶大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他就是毒奶啊，你知道毒奶吗？
就是很好喝，然后一开始很爽，然后结果喝，然后中毒。
对，就是你一直奶他，就最后就变毒奶。
就会就是发展迟缓，
对，
有一点
他就会变成扶不起的阿斗啊。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后期就是有一点点
有点奶老板，是不是
比较多？我觉得还是公司。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奶公司，毕竟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想，也就是你奶了公司，那老板就不用烦恼一些事情，所以其实你间接也奶了老板。
对，因为你那时候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吧，所以你如果奶了公司的话，
也算是奶了老板。
也算是奶了老板。
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负责一整个部门。
对啊，对，
叹气
。
对，然后我这一集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过往可能奶了公司的案例，这样子。
哦，所以是你本人的、哦？
我本人的、
啊哦。我以为是那个同事的。
没有没有，同事的话，我就是只分享那个帮老板读书的这件事情。
这个蛮经典的，
对，因为我想说我也不好意思代表他发言。
这真的很母耶、欸、
很母。母性的光辉，
母性社会，
母性社会。对，好好笑哦。对啊，那我就来分享第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大概在我觉得是公司发展创业之后，可能到第四还第五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好像一直很难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业绩目标这样子。对，然后那个业绩是有算过，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一些成本啊什么的，那我们可能要所谓的损益两平，就是让公司没有亏钱，进而的有利润留下来，我们可能每个月要做到多少的营业额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那怎么好像我们有点类似越做越忙，然后结果赚的很少。有点类似我们每次都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专案，可能比如说他营收有几百万啊、等等，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留下的钱好像很少。对，然后我自己是心理系出来的嘛，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修过什么商学院的课啊、所以我对一些什么毛利结构啊、成本结构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们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然后算出来这个营业额的目标怎么这么高。然后我就回去自己用那个 Excel 表就拉出来，我还自己去参加读书会看书，然后学怎么样去算那个管理会计这样子。对，然后学完之后我就用书上面教的方法去算出我们每一个专案的这个获利的状况，就比如说他当时候销售上面卖了多少钱，然后我们分给我们的合作对象之后，我们留下来的毛利是多少，以及我们人力上面投注可能是多少钱，所以我们的净利可能是多少这样。后来一算就发现，我们非常多看起来很厉害的专案，或者是老板会挂在嘴上去跟外面的投资人分享的一些专案，根本就没有赚钱。对，甚至是我们都可能有点小赔的那种状况。
我在这边其实有点想要 personally 的好奇，因为安吉是商学院出来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那一些 campaign 啊，就是我好像不需要算那么细，就是我只需要就是冥思一下，大概就知道不可能赚。但是你们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 Hats 你们不熟，就是我那时候 正我不太确定你们那时候是在算的时候都是谁在负责的、嗯、可是我那时候都非常的惊讶，就是你们难道一定要算出来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吗？
超好笑耶、欸
就是、对，我就我其实是惊讶的，就是我是也想要就是请你帮我证实说、嗯、你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有点复杂，因为我不确定安吉，因为安吉刚你用的那个名词是 campaign 嘛、嗯、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要弄得很风风火火的 campaign， 然后我们为了要去确保一个客户不会跑去竞品那边、嗯、然后我们可能会让出非常多的那个分润比例嘛、
嗯，
你是指这个吗？
对，然后跟可能因为我在行销，所以我知道大概行销支出会是多少、嗯
哦、
然后如果你们的算法会是有把人力摊提进去的话，那就是不可能
哦。那个的话就是当然不用想就知道不会赚钱、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状况是连一些看起来应该是稳稳赚的
哦，
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有赚还是没赚、欸、
哦，
嗯嗯嗯。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刚刚你不是问说那这些东西都是谁在算吗？
嗯，
没有人在算，
我真的觉得很扯，
非常恐怖，对不对？
嗯嗯。
后来是因为我自己在追我们部门的目标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们做那么辛苦，可是我们留下的钱这么少？
嗯，
对，因为假设就是毛利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嘛，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东西卖100块，然后我们跟厂商进货，如果我跟他进货价是30块，
嗯，
那扣掉这个进货价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留70块？
嗯，
对，其实这个70块就是毛利啊。
嗯，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这70块，你可能还要再扣除一些是你的固定成本嘛、
嗯、
对，然后还要再扣掉就是那叫什么去了，还要再扣掉一些变动的费用，比如说就是商品销售出去你可能要包装纸，
嗯嗯嗯，
对，那你这个商品如果没有销售的话就是不会有包装纸嘛，
嗯嗯，
对，这些就是变动费用，
对
对，所以就是你还要再扣之后你才会剩下你的利润，
对啊，
对，就是净利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状况是毛利超低的，为什么毛利很低呢？是因为我们其实给我们的进货厂商太多钱，
太多分润，
对，就是太多分润、
嗯、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公司是在做内容的嘛、
嗯、
所以其实就是一些创作者，
对
对，那其实呢就是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个分润可能是用比较高然后去吸引大家会愿意来我跟我们合作，
对
对，可是到后期其实我们投注的心力已经跟当时候创业是不能够比的，
是 是
比如说当时候创业只提供一个网站，
对啊，
那现在的话因为
企划团队，
对，企划团队行销的费用都没有跟那些合作单位收钱呢、
嗯、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留下的小团的毛利还要再扣掉刚刚安吉说的那些 campaign 啊什么的、
嗯、
那更别说有一些客户我们为了要把他留在站上我们还要给他更多分润，
嗯，
这就更恐怖啊，
嗯嗯嗯，
对，然后网站也有自己的伺服器的费用，也有金流的费用，所以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我们根本越做越亏、
嗯、
或者是说你再怎么忙你就是留下非常少的钱这样子。
嗯嗯，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自己去上课然后自己拉 Excel 表然后自己去跟老板讨论呢，然后才拍板定案说我们就是应该要把分润做一个调整这样子，真的是快要疯掉了啊！叹气
叹气，
是不是真的叹气？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反思一下就会觉得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选择在哪公司一次吗？
我觉得这边想要帮海涵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想象，因为海涵那个时候算是内容总监嘛，
对
对，那其实以一个这样子规模公司来说内容总监的确要有能力可以拉这些报表，
确实确实，
对，然后也有要有能力去估算自己部门的各种净利啊毛利啊什么的，然后去跟可能执行长讨论，
对
对，但是我们今天会在这边抱怨或者是在讨论说我们有必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照理说执行长也要会做这些事情，
对、啊、而且我们公司有财务，
对，而且也才有能力跟韩聊然后沟通做讨论，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我那个时候是刚被升上主管的前半年、然后没有任何人教我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就可能某个天打雷劈然后就突然悟到说哦，你其实应该要去算毛利、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好险我有这样子自己学会、不然公司什么时候才要发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好笑耶、怎么会这样，
对，然后我也觉得很惊讶的是，就是好，他们不做就算，我觉得退1500万步来讲，就是
真的1500万呢、欸，
就是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考量，例如说，他们觉得公司那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计算这些东西，而是要怎么样让营业额冲高，
也有可能，
或者是在融资融更多钱，这样啊，其实大笔钱进来，这些资本算这些也不重要，
对，
就是退1500万步来说，就是可能他们想法是这样，可是无论如何，就是你还是要有，还是要。要有能够讨论的能力吧，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韩奶了这一切，扛了这一切，然后执行长也不是跟他讲说，哎，没有，我们重点不是在这边，然后重点是在于我们现在要拿投资人的钱哦，不是，执行长就说，哦 ，good idea， 那你去做吧。
对，
这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很惊讶。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不怪他们，是说他们很瞎、啊，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就是创业团队这件事情，本来他们当初创业是四个人创业嘛、嗯，然后有三个是工程师、嗯，然后有一个是业务，
对，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那种 operation 部门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想到要算这件事情，好像还算合理。
合理合理，
对对对，
但我觉得是后面的那个就是不学习，然后跟就是放任你拿着这个然后去扛下所有，
有一点
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有点尴尬，
嗯，
因为其实不应该是由我这个角色来算这个东西才对。
对，而且你算你的部门就好了，照理说
我也真的只有算我部门、
哦、
所以有点类似说整间公司的其实没有人在管，你知道吗？对，就是可能是有某一个老板，然后他对财务是相对熟悉、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财务的伙伴，可是那个伙伴我觉得比较像是出纳跟会计、对，比较不是说用财务的观点来做管理，
懂懂，
对，就是他并不是这样子的眼光这样子、对，所以整间公司的就是财务状况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就会计师跟我那个比较懂财务的老板，就是有去做比如说月结账，然后再做一些报表。
嗯嗯，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都是很落后指标的东西。
对，他们
财务财报就是落后指标、啊。
对，他们就是控一个水位而已，
有点类似。
然后实际上真的每天 operation 发生的东西，他们没有 follow 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水位，他们只是在控现在的水位而已，
有点类似，或者是去做一个非常粗的预测。
嗯，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以我那个时候的角色，我要去控内容专案的毛利，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
嗯，
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被升成主管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韩寒你要去做这件事哦。
嗯，
我就是在一个完全无师自通，然后有一天走在路上，就突然有一个迷之音说你要去学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件事，对，而不
是
说
恩主公吧，
可能呢、欸。对啊，因为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应该是说老板知道说这个部门应该要去算每个内容专案的毛利、然后说哎，韩寒你不会这个对不对，那你去学。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脉络好像相对合理一点。
对、啊、
因为我没有觉得我不应该学。
对
对,
对, 对，
我学了也真的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对对，
然后对我现在也有好处。
对，
我每天我现在每天也都在算这个。
对
对啊，对。然后我就觉得最好笑的就是哎，好像是我告诉全公司说我们要来控这件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闹的就是当我发起了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一些反弹声音、欸 然后反弹声音有点比较像是说好像我们要用非常财务跟非常赚钱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去做的每一个内容，好像就是有点铜臭掉的那种感觉，
就是做内容的人很容易会觉得这样子是绑手绑脚。
对
对
对，然后我就是头很痛，就会觉得说啊，不然我们部门亏钱的话你是要来帮我付那个钱吗？
对,
对,
对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做了这件事情、
嗯、
然后如果是以这个有点好笑的奶公司的这个事件来看，我觉得如果我回到过去，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奶公司，因为以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回到今天，我觉得我自己都还蛮受用的。对，然后老师
的确，
对，老实讲，我觉得也是从我那个时候的职位来看，这确实也是我职位的范围。
嗯，
对，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 应尽义务这样子。
我算是支持你啦，支持你。对对，因为就是还好你有奶那一波，就是我们才活了再多几年这样子。
干，真的不然那个分润再这样下去，真的大家不用玩了、欸，就不用做事啊。对， 对啊，对啊，因为一般的那个电商或者零售的话，基本上你就是把货卖出去嘛、嗯，然后你就扣掉一下行销费用啊、物流啊、什么仓储费用。可是我们。前公司的商业模式你还要扛一大堆系统跟开发研发的费用，所以一定撑不住啊。没错，而且如果我们当时候没有坚持要调那个分润的话，我觉得后面几 round 的投资不会那么顺利。
嗯，
因为这样毛利结构实在太差了。
对呀、
啊，对啊，就是现在也不是什么五六年前的那种年代，你跟投资人就是可能见个一两次面，他可能就会给你钱。
对，
对他现在他们现在都看那个财务状况看得非常非常的重。
对。
没错，
我回到我当初的视角，就是因为我是在别的韩寒的，就是不是韩寒的部门，比如在行销部门嘛。嗯、那我其实那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对于这个决策，就是内容部门准备要开始算毛利，然后其实就是也会影响到其他部门这样子。
嗯、会会会。
对，然后我其实也是打一个问号的，可是我这个问号不是打在韩寒身上、嗯，我真的是打在我的老板身，我们最大的老板身上。
哦哦、
因为这件事情势必会影响到其他部门。
对。
可是我感受不到老板就是有意识到会怎么样影响到其他部门
啊？真假？我以为他有哎、欸。
我没有感受到哎、欸
oh ，
我觉得我们还是活在平行时空哎、欸，你不觉得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横跨行销跟产品部门嘛，就是我在两个部门都有做事，都有工作内容。那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就是产品感觉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行销产品跟内容有点各自为政。
对对对，就是不同王国。嗯、然后，但是今天就突然说，哎、欸，内容王国就是要准备用这种方式来改咯，然后就是他们要有自己的就是很严谨的财报咯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我就是会想说，哎，那行销部门有吗？产品部门有吗？哎，哦，都没有哎，这样子，我就觉得
，Oh my god，
是可以这样子一国三制吗？
我不懂哎。
对、啊。
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因为这个专案是超过我能力范围的，
嗯 嗯，
对
嗯，
或者是说我有办法 hold， 可是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是我刚 pick up，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真心觉得有点孤立无援，
嗯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孤立无援那个心情是来自于说，一我就是。不是财务背景出身，然后我算了这个东西，
嗯，
然后大家可能也是会怀疑说韩寒算的东西到底对不对，
对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孤立无援感是来自于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推行了这个改分润比例的这件事情，
嗯，
其实是让有点违反我们品牌价值，
哦，
可是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是为了要赚取合理的商业利益，不然我们这间公司怎么活？对，但是我觉得
违反品牌价值就觉得
很气，对不对？
好幽默，
很幽默，对不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到像现在，我历经了那么多考验，所以我可以非常的站得住脚，或者是很有底气的说，商业价值跟商业的世界是这样运作的。
嗯、
对我现在有办法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也经营过公司，然后我看过专业很多，
嗯、
大的小的都有这样。
是是是，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才刚当主管不到一年，
大家都是战战兢兢。
对啊，大家战战兢兢，谁敢相信我啊？我那时候就是一个24、25岁的屁孩啊。
嗯嗯，
对啊，就是虽然我算的东西是对的，可是我那个时候可能也自己也很抖这样子。
对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有这样子的压力在，然后我觉得老板也没有到给我非常大的 support， 说我们就是大家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嗯、
他只有说没问题，内容团队去做，可是我觉得他在其他部门或整间工作疏通他可能没有帮我做很好，不然安吉就不会有各自为政的感觉。
对啊、嗯、
然后我觉得第三个我觉得压力很大的就是那个时候为了要改这个分润机制，它其实是牵动非常非常多东西的，比如说我们系统有很多东西要调、
嗯、
对，然后合约也是那个时候我还要
重谈，
对啊，我还要跟就是部门里面相对比较懂法律的伙伴跟我们的律师协作、欸、
嗯嗯嗯，
对，然后我还要去谈系统的功能，然后跟那时候 CPO 一起看说那个 spec 要怎么定，
嗯 嗯
我真的快要疯掉欸，然后还要看说好我们什么时候启动这个更换，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沟通，沟、
嗯、
通的策略是什么等等、
嗯、
就是那时候真的超忙又事情超杂的，
嗯 嗯
对，但是如果以这个 case 来讲，我觉得如果回到过去，我应该还是会奶这么一次，
嗯，
对，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的职位就是挂 内容部门的主的头、嗯、那我就是应该要把我职责范围内做好这样子。
不算是纯奶啦。
对，不算纯奶。
对，就是对你自己本身也有所帮助。
没错没错。
然后你也做了心安理得这样子。
是，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这就是纯奶。
好，
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跟第一件事情非常有关系。
我想听。
对，就是我在推行那个毛利的调整的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刚才不是有说跟产品那边有很多协作嘛、嗯、然后当时候我的窗口其实就对到某一个老板，然后他那个时候要负责帮我去跟工程师们去协调说，那我们为了要调整这个毛利、嗯、那我们可能整个网站上面有多少东西要改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嗯、然后帮我安排人力，然后帮我抓时程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是不会直接对到工程师的，我觉得这样也合理啊、嗯、就有点类似现在大公司里面不是内部开了需求就会有 PM 去接应嘛。
嗯，
对，所以那时候有某一位老板他就是担任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也相对比较懂财务，对，然后他也懂工程这样子、嗯、对，然后结果就在我们这一个毛利调整的功能全面上线的大概一个礼拜前吧，他不见了。
哈，
对，他就突然离职了。
哦哦哦，对耶，
对不对？
对
对，你又想起来是那个时间点吗？
啊，对耶。
对，然后我觉得他离职有非常非常多他的考量，然后我也知道他相对也有他的苦衷，他跟很痛苦什么的、
嗯、
我都可以理解，然后我们现在也都是好朋友。
嗯，
对，只是那个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呢，真的就是有一种 Oh my god， 所以这个东西要上线前一个礼拜，然后我们跟所有客户的沟通都出去了，所有的子专案的时间线全部都已经同步推进，然后就差这个功能系统，系统功能要上线，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见了。那个老板的离职是突然一夕之间不见的那一种，
而他也不是，因为据他所说，因为我们后来都有聊，
对，我们后来都有聊，
他也不是说什么哦受不了这专案压力好大，
对，不是不是不是，
或者也不是说什么哦我要搞砸这个专案搞死这个公司，
对，不是，他绝对不是，他也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对，他是真的就是情绪受不住了，
而且我觉得有点身心到临界，
对对对，
所以其实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来讲，我也完全尊重他的决定，
对，
嗯，只是对于那个时候跟他共事的人们来说就是极度痛苦，
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们要面对朋友的消失，
对，
然后这种失落我们也会自我怀疑 啊，想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吗，
对对对，
等等的这样，
因为大家感情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情绪非常复杂，就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嗯、一来是很担心他，然后二来是、嗯也很舍不得，
嗯，
可是站在我是他的员工跟现在有非常多大型专案在推进的路上，我就会很气，
对对，
气到爆，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做任何交接，他就直接神隐了，
嗯，神隐，
所以我们要的那些功能工程师们全部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推进，
嗯
嗯，因为都卡在大家身上，
嗯，
有一些已经在做的功能就是做到一半、嗯、可是没有一个统筹的角色，就有点类似比如说娇女们，就是你在部门里面然后要跟工程师可能合作，或者是跟就是比如说哪个跨部门的人合作，结果你的对口突然一气之间消失，然后你明天、
就是、PM 突然不见，
就是 PM 不见啊，然后你明天这个活动要 launch 的这种疯掉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也是出来又奶这个专案
哦，你是哦，是哦，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老板突然离职出现的空缺实在太大了，所以其他剩下的老板根本也无力去顾及这个改毛利的专案，所以改毛利当时候最清楚的人就是我啊，
嗯，
所以就会变成我跟工程师对啊。
哎呦，我不知道有这一段呢、欸，我不知道你有奶这一段呢、欸
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功能要上线的当天，我是六点还是几点就到公司跟工程师们一起测东西，然后一起讨论，然后确定这个东西没问题之后，我再召集内容部门所有跟客户的对口，然后画一个白板说我们现在的机制是怎样怎样怎样，哪里还有问题，然后我们什么时间点去跟哪些老师沟通这样。
啊，
真的超疯，我那个时候真的过超级惨欸，
天哪，
对啊，就是那段时间我真的过超痛苦，
好可怜哦，
对啊，然后我同时间还要自己去消化那个老板不见的心情，又要对整个那种部门去 传达老板不见咯，那也要振奋他们说没关系，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撑住。而且那个时候跟这个老板相关的专案还不止这一个，
对啊，
对，还有很多其他比较零星的专案，可是也是需要他那边去做一些系统调整的，嗯嗯，或者是折价券的功能我根本就问不到人，
嗯嗯，
对，那个时候就可以视为整间公司最懂产品的人不见了，
嗯嗯，
对，那大家怎么办？
好可怕哦，
我觉得超恐怖的。
那你有后悔你奶这一回吗？
这个我倒是就是有一点后悔
哦。是哦，
嗯，我就
会
觉
得，那你
觉得
你会怎么做了？
我觉得如果从头一次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件事情交给那个时候来接任产品长的那位老板去处理。
哦哦，对哦，他已经到了是不是？他快到了吗？
啊，
还是
应该是说，就是这一个当初负责产品的老板走了之后，不是就有另外一个老板来顶这个产品的角色吗？
哦，对耶，
对啊，
你应该要让他做的，
我应该要让他做的，
对
对。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太觉得没关系，大家一起撑过这个苦
难，因为这个有点像是你原本的第一个那个分润结构的那个案子的延伸，
是，
然后你可能想要把它做好，
对，我想要把它做好，而且我那个时候真心就是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撑一下，然后让这一个风波过去。对啊，
这个你真的有奶到，欸，
我奶到，我真的后悔自己。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要让，比如说新的 PM 也好，还是新的来接任产品的那个老板也好，他就是应该要自己把这些 shit pick up，
对，
然后我继续担任需求方的角色就好了。
对，
对啊，不然的话，我真的我干嘛跳下去帮他做这个 PM 的角色啊？
因为你担了这两个就是分润结构，然后跟老板消失这两个之后，他们可能就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是你担不了的。
可能吧，
对啊，
超烦的超烦，
这个你完全可以当这间公司的创办人了吧？
我不要，谁要啊？
我说你已经担了这两件事情之后，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担不了的。
对啊，然后那时候薪水还那么低。
对啊，
没有啦，那个时候已经加了啦，已经加了，
还是低啊。
对啦，还可以，我觉得还是尚可、啊，对对对，但还是会觉得很堵然。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应该要就狠一点的，
嗯
嗯，这样子才能够让来担任起新的产品负责人的老板去知道说这个位置要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然后责任有多重。
而且你那时候狠一点，你的部门内部的人也不会把罪怪到你身上。
不可能会怪到我身上
啊， 对啊，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对，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自己可能真的太爱前公司了啦，
回到过去会制止那时候的涵涵。
我觉得会，这个第二起事件就是奶公司的事件，我就是会确定就是不要再奶了对，那个时候真的说你别再奶了，你再奶下去它长不大了，
回家睡觉吧
对啊，我那时候真的应该回家睡觉，真的，欸，那时候加班不知道加到哪里去。
哎，你那时候应该找我出来玩的。我 那时候真的就在放空，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哇天下乱了，然后我就没有在认真工作真的真的，
我真的要笑死，我真的应该跟你看齐
对
好，然后第三个事件呢，嗯，就是在我快要离职的大概半年吧，
嗯
嗯，然后那个时候发生的状况就是公司发展的还蛮好的，
嗯，
就度过了那些就是恐怖的什么老板突然消失的事件然后反正分润比例也改了嘛，所以其实整体财务结构是比较健康的啊，所以大家在冲那个专案也是会冲出很多很多毛利来嘛，
嗯嗯，
所以其实整个业务是蒸蒸日上，
嗯，
然后老板融资也很顺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公司就开了三条不同的战线这样子，嗯，原本的一条战线是卖给一般消费者，
嗯，
然后第二条战线是想说卖给企业端这样子，
嗯，
对，然后第三个战线就是卖到海外去，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是这三个战线呢都会有内容供给的需求，
嗯嗯嗯，
对，那一般消费者的这个市场端就会说哦，那给我什么样子的内容我可以拿去卖，嗯，然后企业端这边也有需求啊，就是
哦对，就是那
对啊，就是那个
时候
啊，
有跟听众聊过，
有
某一集，
没有某一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也会有很多企业端的需求来找我这边，嗯，说涵涵你可以帮我客制企业的东西吗？那我们原本卖给一般消费者的可能你要改哪些东西这样子，然后海外的也有啊，嗯，而且甚至海外的需求是你要帮他重新做内容，
嗯，
对，然后卖去什么马来西亚什么鬼的这样子，嗯， 对，
什么鬼？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状况，
卖给华人们，这样
华人们，对对对，Mandarin， 对，只要是 Mandarin 的使用者，
海内外各地的华人都要被我们拯救啦！
太有过戏虐。
对，然后反正当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嗯，然后我面对到的很痛苦的就是，没有人跟我讲这三条战线的内容比例，我要放多少 effort？、嗯、对、嗯，这个也是 CEO 要做的事吧？他就应该要做哦。我们现在的重心可能是某条战线，所以就是内容部门可能你要以这个战线为主等等的、嗯、没有欸，没有人给我这个东西、嗯、然后 CEO 就会说三条战线
都
很重
要，
那就是叫我去死欸。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喜欢逢人就讲说，我们部门是什么，我们部门现在就巴尔干半岛，对，大家都在这边干嘛，在打仗，
对
对
对，
真的是疯掉欸，军火库，对
对，就是看谁先打出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军队就要往那边支援，这样。
对啊，然后我就被弄得很惨啊、嗯、因为三个战线人都会跟我要东西嘛、嗯、那我今天如果偏重某一个、嗯、某一个市场线好了，那另外两个市场线不是会觉得很堵烂嘛，
对，
然后就会回来问我说，韩寒你是不是偏心，
对，
可是我就没有啊、嗯、可是我也不能跟他讲说我现在就是觉得某个战线比较赚钱，所以我给他比较多资源，我不能这样讲，因为老板没说、嗯、老板说三个战线都很重要啊、嗯、所以他其实就是叫我去死，
对
对，他就是把我推到宫斗的最核心的顶点，然后说你去死吧，这样。对啊，我觉得重新来看一次，真的就是他就是这样陷我于不义。
对啊，对啊，然后他就在默默，他默默的在山顶上面拿望远镜看你说，哎，现在跟哪一个线比较好哦？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甚至可能没有这个心情，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样子做我会疯掉、
哦、对对对，
对，他没有那个意识，他觉得大家只要沟通就没事，
对对对，他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是为了这间公司好啊。
对啊，我真的超痛苦。如果我真的是创办人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就我说了算啊、嗯、可是现在就不是啊，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过得非常痛苦、嗯、然后当时候呢，我真的也是奶公司、嗯、我真的就是极尽我所能在这间公司的所有政治力然后来乔事、嗯、我每天就在乔，比如说安吉那个时候担任某一个战线的负责人，
对，
然后我就是一基于跟安吉的姐妹之情，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瞧好，
对
对啊，哪怕但凡我们两个之间没有这个情谊，我们可能就会吵起来、欸、
而且我印象超深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我那个战线的负责人嘛，然后我的战队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将军，好了，叫他将军好了，
okay, okay.
攻击很高，这样子。对，
我还没想到攻击是那个要鸡叫的那个攻击吗？
就是非常的有战果这样子，所以
战功彪炳，
战功彪炳，对对对，所以他也是我这个团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将军这样子。那就是他常会来跟我抱怨说，就是巴尔干半岛的负责人韩寒呢偏心，
对、啊，
然后不给他东西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就是韩寒就是我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自幼一起长大的姐妹耶，我们就是甄嬛跟沈眉庄啊。
然后我就会要平复那个将军的心情，我就会啊，然后你知道将军又脾气很差，
我懂，
你知道那个将军是真心的脾气很差，我不是在嘴将军这个职位，就是那个人他的脾气很差，就是他有时候工作就是很气的时候，他还会说就是他中午要去吃大餐、嗯、然后就是我就要陪他去吃饭
，Oh my god！
然后我就会说你气消了吗？这样子，
天哪，你有够累耶！
对，然后我就会，然后我就会说好，那这件事情我去跟韩寒讲，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跟韩寒瞧一下。然后因为先说，因为韩寒那时候就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真的不可开交。
对，然后因为那个将军其实是有点莽撞的人，就是他真的好像将军，
他真的蛮莽撞的。
对，他就是一个莽撞的人，所以他有时候其实也会惹韩寒生气。
对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将军来跟我抱怨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感受得到，是韩寒不是不给他，而是因为他就是很莽撞的关系，所以我也要在这局中这样协调协调，我都觉得好痛苦，
很痛苦，对不对？
我觉得我好像内忧外患的感觉。
对，我觉得完全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觉得内忧外患，
对，真的每个人都内忧外患。你可是巴尔干半岛内忧比较少吧？
巴尔干半岛几乎没有内忧。
对啊，
内忧可能就会是一些啊，真的是有某个小伙伴发展的速度比较慢、可是那真的就是你就是主管 manage 就好了、对,
对、啊、
我们真的是外患，
你们外患无穷啊，
还好像我们队内蛮团结的，
对，你们队内真的蛮团结的，
但真的很痛苦，我们队内团结还要被人家讲闲话、欸、 就是有某一个就是同事，他可能就觉得我们当时候巴尔干半岛内部就很团结，
嗯，
所以他就说什么我们很集权什么的，然后都是一言堂这样子。
哦，对呀，
对啊，
他说你们是共产党，
对，他说我们是共产党，
哦，对，我都忘记了，
很精彩吧？我原本还想说要不要把它讲出来，想说你都讲了，那我就讲啊，反正事情都过那么久了。
而且这个人是我团队讲的哦。所以，嗯，所以安杰团队真是内忧很重啊。
可是其实我也可以懂为什么他们有那个，嗯，那个心情，
嗯，
但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心情，是因为我又不是老板，
嗯，
对，那老板又不帮我瞧，
对，
对啊，所以可能那个时候老板是真心的，他不懂为什么我们那么痛苦。然后我觉得我也用我所有能够沟通的角度去跟他讲，但他可能也还是不懂，
嗯，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当时候的我比较像是。对上我已经有点半放弃了，
嗯，
因为我已经讲过，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想要来帮我处理这件事情，嗯，他觉得你们用这样的角度，比如说三个战线，你就用可能比如说随便举例五比三比二，就说啊，你这样五比三比二很好啊，这样子，嗯，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是有点奶到最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像撑下去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可是，
哦，你说你是奶了这个针对这三个战线，你怎么面对这三个战线？
对，怎么面对这个战线？然后我觉得如果从头一次的话，我那个时候就会走了，欸。
哦，是哦，
嗯，我就不会再等到就是我可能奶
场面很难看的时候，
也不能说很难看，就是假设发生这个状况。之后我六个月之后才走好了，
嗯嗯嗯，
但是从头一次的话我可能在第一个月就会走了，嗯，
你狠得下心，
我觉得从来我会耶，
哦，
因为后面真的太痛苦了，
哦，对，因为后面的痛苦打破了你对所有就这间公司的
情分，我觉得是耶，我觉得是耶，
而且你那时候留下来可能是为了你那时候的团队吧，
我觉得是，
可是回头过来看，你如果第一个月就走，你的团队也不会分崩离析，然后你其实也会跟他们感情很好，
啊，
所以可能真的重来一次你会做别的选择，
嗯，因为重来一次的话说不定我那个时候离开，老板才会知道说，原来巴尔干半岛里面已经这么危急了，
嗯，
就是巴尔干半岛已经有三个国家在上面打仗，
嗯，
而他不知道。
对对
对，
对
啊，就我就不应该帮他再把这件事情给瞧好，
对，
这样子。
对，
而且老实说，到后面有瞧好，我觉得也没有瞧好。
对，
因为这不是一个部门的总监有权限做到的事情。
嗯
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智慧再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
嗯，
我觉得真的在那么危急的状况下，就是应该要赶快。走
是，
对啊，因为那么糟的情况，就算我瞧好了，对公司也没有帮助。
嗯，
因为就算真的瞧好，大家一定要应该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对，
可是用面子在过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不
超
长久，
超累。
对啊，对啊，现在可能只要换一个主管就出事了，
是是，
对啊，而且可能不是我被换掉，可能是这三个战线只要有其中一个主管被换掉。这个局面就要重敲，
真的
很累啊，
超累，
对啊，嗯，所以就可以再接到那个最后我离职的时候，真的是发现真没救了，欸，因为我最终就是因为有其中一个战线的人跟我起了极大的冲突，
嗯，
对，然后
不是我，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安吉依旧是姐妹情分到最后，
对
对对，然后是其中一个战线的负责人，他在价值观上面跟我有极大的出入，
嗯，
对，然后甚至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价值观的差异有点影响到我们整个协作，然后拖累整个公司这样子，
嗯，
对，
嗯，
包括
而且也不是你个人啊，你的团队的成员也都有跟你反映，
没错没错，然后不只是一个专案，几乎是跟他协作的每一个专案都出问题，
嗯，
对，
嗯，
甚至是有协作到的客户也有点问题，
嗯，
因为那个负责人他就是蛮业务导向的，
嗯，
所以他有一些状况是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不用跟客户分那么多，
哦，
对，然后他就有点可能想要钻合约上面的小灰色地带，
哦，
对，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部门来讲，我们是跟客户最密切沟通的窗口，
嗯，
所以一切都是建立在诚信之上，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抵触的，
嗯，
对，然后又再加上非常多的专案跟他的部门协作都有问题，所以就真的找了老板跟 HR 来去做一个四方会谈吧对，然后后来那个整个会议上面真的是太 dramatic， 但是我就不想提细节，但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 老板依旧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沟通来解决一些事。
对，老板说为什么你们不能相亲相爱？
对啊，老板就是说嗯，看起来还好啊，应该就是继续沟通就可以解决问题。
对，
我觉得老板的那一个决策真的是让我清醒欸。
嗯，
我就觉得天哪，我奶你奶成这样子，然后奶到你现在完全看不清楚事情。
嗯，
所以我就突然人间清醒。
嗯，
然后跟他说好啊，那我要离职这样。
好棒哦。
对，就在那个会议的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拜拜。
哦，真的假的？
真的，
直接当下。
直接当下，我就那场会议结束，我就问他说那你还有时间吗？我有时间我跟你讲，然后就当机立断说我要离职。
好棒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感觉是宇宙给你一个推力。
我觉得是欸。然后我后来还有跟这个跟我起很大的冲突的负责人有一次对话。
嗯，
对，虽然我觉得有点疑啦。
嗯，
那个时候他因为我已经确定要离职，然后也昭告天下了。那在离职交接期的时候，刚好某一次在公司的楼下遇到他，他就说就是硬要跟我聊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对盘到就是其实我们完全不讲话也没差的那种。
全世界人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啊。对啊，然后我也是那种没差，反正我要走了，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好脸色。
嗯，
反正该交接的就交接，我不会为难你。
嗯，
对，但是你就也不要期待说我们之间会有什么好的合作的状况这样。
嗯，
然后但是他又硬要跟我聊。嗯，然后我最不喜欢他的有一些点就是他表面上会跟你说我们之间没事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他私底下又跟非常多人讲我的坏话。
对对
对，然后这些东西最后都会传到我耳里。
对
对，都是有凭有据的，这样我没有在污蔑他。对，但是反正
包含我的将军也会，
对，
因为我的将军会跟我讲，然后我就会跟他讲。
对，因为后来虽然安吉刚刚说将军跟我之间也有点冲突，可是那比较像是合作的早期。
对，
后来我们
其实合作还不错。
对，因为我们后来也真的还蛮用心在协调的。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有些误会有化解，然后后来也一起谈到蛮好的客户。
对
对啊，所以后来将军其实也会来跟我讲说，哎，那个谁谁谁讲你坏话。
因为将军就比较莽撞，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从就是跟韩不退盘的那个主管那边就是得到一些好像似是而非的资讯。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就是也是说还好，就是将军最后我们有一个达成一个蛮不错的默契這樣。
对啊，
对，
就也只能说啊，将军后来也是有看清楚说哦，到底谁在帮他。
对对对
对啊。嗯，反正我那一天在那个公司楼下遇到他的时候，他也就是想要跟我聊啊，说什么之后可以再约吃饭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啦，我们其实也不用假装说我们彼此很好想要约吃饭。
嗯，
但是我是真的想要谢谢你，那我谢谢你的点是谢谢你让我看清楚我早就想要离开这家公司。然后刚好我的计程车来，我就跳上计程车这样头也不回的走了。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太精彩了，应该拍起来的。
你好像在演就是欲望城市。哦，
有点像欸。
商战版的欲望城市。
商战版欲望城市。对。那我至今觉得就是反正跟他就我也蛮祝福他的啦。
嗯，
就是因为也真心谢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出现的话，其实我可能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离开公司。
嗯嗯嗯，
然后也不会创业，然后也不会有现在就是又到新的公司等等。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贵人吧。
嗯，
宇宙给的 sign。
对
对，所以让我真正发现说 Oh my god， 我真的不应该奶这家公司的，就是这个人的出现。
是，
对啊。然后整个时光倒流的话，我应该真的就是在老板不愿意当我跟就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折冲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说这间公司不能待了。
对，对，
嗯，那个时候离开可能老板还能成长这样。
嗯，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韩寒担任亚洲父母直升机家长然后最后还是没办法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真的好难哦。
我觉得好难哦，因为在那个时候，现在那个
你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啊。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家长。
总是会有做错的时候。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当主管。啊，
对，
我涉世也未深。
嗯，
所以看不清楚，我觉得帮自己讲点话也是有原因的啦。
对啦，而且我觉得你最后其实也都选择了让大家能够彼此 move on 的决定，让我觉得这就这样，然后大家就心存祝福这样子。
对啊，因为
如果我继续留下来，然后把那个跟我起冲突的主管斗到死，我也不是不行啊。
嗯，
比如说明面上是说，哦，我继续供应你内容，你需要的东西，然后结果私底下做一些很烂的东西给他，那他也不会好过啊，那整间公司也不会好过。而且这应该是我在节目上面第一次揭露我离职的那一个瞬间。
哦，对耶，
对对对，
你是 peacemaker
peacemaker。
嗯，
对啊，我想说过了那么多年了，我应该也可以出来讲这段故事了，
很精彩，
很精彩，
还有一些小地方是我是连我都不知道的。
真的假的？我想说我明明就有讲过
那个，
待会我们再来对更细节。
你帮那个老板消失然后你奶的那一段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你扛下那个产品那边。
哦，也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确实我不是扛整个产品啦，就是整个产品的其他的功能什么的还是另外一个留下来的老板处理，我就是单纯处理那个毛利的那个专案这样子。对，但是光那个也够了啦。
对呀、
啊，有够累，
不然那时候他们还在开发什么。哦，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专案，
还是有重要的专案。 对，
对，
你然后你那边负责专案应该也是很重要。
对对 对， 对， 对，
同步在进行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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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就是非常痛苦，非常想死。
很棒的故事。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用一个如果重来一次，那哪些决定你还会继续做跟哪些决定你不会做，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聊前工作的角度。
欸，其实我觉得我也蛮想要听听看听众的，因为我觉得以娇女的个性来说，就是不做事情比做事情还要痛苦。
对
对，所以我蛮想要听听看大家是不是有曾经复盘过自己的工作项目，是哪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做会更好的。
哦，
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太希望做事，
就是
太希望解决问题。
啊，
对
对
对， 对，
啊，
然后不做事情我们又会焦虑的那一种。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要透过这种复盘才会了解不为的艺术。
真的。
对，
我们要老装一点。
对，
对啊，
不能只有在性格上面，在实际行动上面也要去想说哪些事情真的就别做了，
或者是哪些事情其实你应该让子弹飞更久。
对
对，
对，
而不是一看到就觉得啊Oh my god， 要出事了，然后赶快去做。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有点太这个急性子。
嗯，
然后让子弹飞真的是创业之后越来越学到的艺术。
对，
嗯，
对。我们今天好不混哦，认真在讲，
不混的，
因为讲到我们的两个人共有的一些过往，
我们讲到深处，然后整个情绪起。
对呀，
啊，对，啊，
因为这段路真的是我们两个一起走过，
我们一起走的。
对，有一些时期真的甚至都没有参与到，
因为事情那个就是在巴尔干半岛内。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有帮我谈一些事情。
对，
可是就是外面的炮火跟那个战乱有一些是他没有经历的。
对对，四七是那时候海岸的将军，
是欸，
可是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将军。
对啊，是我的副将的。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我离职之后，就是四七跟另外一个同事他们一起谈我的位置，然后就换他们开始历经巴尔干半岛战乱这样子。
对对，
也是辛苦。
好，那日记题就交给涵涵。
亲爱的日记，在离职后的每一天我都在想，如果时光倒回还在前公司的时候，我会想要改变哪些事情呢？不想还好，一想竟然发现有好多其实不应该一头热出手救场的时刻。有些时候或许因为自己太娇女了，反而把别人应该负责的事情也坦了，不仅是自己累得要死，别人也丧失了学习跟累积的机会。如果真的能够重来，在这些时刻就大耍废吧。我们要跟安吉看齐。那个时候我应该要去日本三个礼拜。
对，你应该要跟我一起来日本。
对，然后巴尔干半岛跟你的那个战线就会整个就是完全毁灭。
对，
好赞。
好，那这集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在各大收听平台追踪市值日记，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和我们聊天，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集。那点进我们的每一集的连结里面可以看到抖内的连结。我在讲什么？
我超好笑。
点击节目资讯栏啦，就是就有那个抖内的连结。那稍微抖内我们一点点钱就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录下去哦。那市值日记下周见啦，我是安吉，
我是涵涵，
大家拜拜，
拜拜。